好，感谢神，奉主圣灵，开始我们今天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二章。十一章，他这里记载着一件事情，他描写着亚门人的王拿辖来到基列雅比这地方对着他们安营。那一般谈到基列雅比的位置呢？大概它是在今天约旦的这一个北方。那这里如果按照经文它的一个描写呢，亚门人的王拿辖他只是对着基列雅比人安营而已。那雅比人他们就无比的恐慌，就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头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素来老是要跟以色列人为敌的这个亚门人，亚门人在士师记在耶夫他的时代他们就时常过约旦河来侵扰，不但侵扰约旦河东两支派半甚至过了约旦和连其他的这个九个支派半的领土他要侵犯。那在四世纪神透过兴起耶夫他那打败了当时亚门人。那在这里这个亚门人他是罗德的子孙，如果按照当初神启示摩西他吩咐这个摩押亚门人的地神不把他们的地来赏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得来侵扰他们，甚至他们当年要进入这个神所应许之地他们也不能够跟他们有所征战。但是我们看到为恶之人他们并不了解到说神对他们的这个恩典。那在这边他就来对基列雅比人安营。那话说基列雅比人他们是非常的害怕，那主动求和，这个求和的意味就是投降。但是十一章的二节亚门人拿辖却是说你们若由我问出你们个人的诱言以此来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门人的可恶他在这里谈到的说，你主动要来投降求和，那我要接受你投降的这一个条件呢，就是我要问出你们每一个人的诱言。在古时候他们从事的是农牧生活，五官四肢健全是劳动力所必须拥有的一个必要条件。那这一位亚门人的王拿辖他出这样的狂语，要问出他们每一个人的诱言，那表示说他根本就不是需要这些基列雅比人来做他的奴隶因为如果每一个人丧失了诱言，那他还能够做什么呢？因为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曾经颁布典章制度给摩西来宣示给以色列人。典章是这样写的，若主人他弄瞎了他的仆人或者婢女一只眼睛，或者打掉了他仆人婢女的一颗牙齿，那这个主人就要无条件的来释放他的这个仆人婢女，放他们自由。所以可见眼睛牙齿这对于人来讲 神是何等的看重，但是这一个亚门人的王却是以要损伤他们每一个人的右眼为条件，所以他在这边啊就摆明了要用这个来凌辱以色列众人，那他才要跟以色列人啊基列亚比人立约。亚比人的这个长老对拿辖说啊，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啊打发人到以色列人众人啊那边去，若没有人拯救我们，那我们就跟你立约。在这里也看到了基列亚比人他们的无助，也看到了在当时以色列他们十二个支派啊是在团结上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有敌人来犯，他还要来向敌人求请说宽容给他七天。那因为亚门人拿辖他是有恃无恐，他也骄狂无比啊，所以他就答应了基列亚比人的这个要求。那这里谈到七日啊，在撒母耳记在前面呢啊也曾经提到说扫罗跟这个撒母耳之间的约定啊，撒母耳曾经叫扫罗啊先下去基甲那边等候七日啊，那以后在十三章还会谈到这一个七日的这个问题。那作者啊用这个七日啊，它是有它的这个教导的含义的，因为就七日来讲，这是包含着亚威啊他的创造、救赎及安息，是以七日为啊一个完整。那就这个七，希伯来文它的这个字音来讲啊，它跟这个誓言启示啊那样的音啊也是很相近。那在这里头啊它就隐含着，如果就以十三章来看的话，那这表示说作者有意以七日来让读撒母耳记的这些后代以色列人子孙他们去了解到他们是属于亚威神所创造拣选的族类，所以七啊七日对他们来讲，这他们是心知肚明的啊，有极深的这个神学的教导含义。基列亚比人他们就派遣使者来到了扫罗所居住的基比亚，那将啊，拿辖的话来告诉他们。那百姓呢啊，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众人啊都放声而哭。那这种哭啊，虽然他没有描写细节说为什么而哭，但是我们读者读起来的话啊，也感同心酸，因为一个外邦人的王能够狂傲到你要投降他，他都要先毁掉你的右眼，那他只是扎边安营啊，他还不攻击你，他还放给基列亚比人有七日去以色列全境讨救兵，那表明着拿辖他的眼中他是目中无人的，他不把以色列的这个支派啊看成是可以跟他作为抵挡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败落啊到这里他们无计可施，所以他们只好啊在那边面面相觑，放声大哭。那这个时候扫罗他从田间赶牛回来，他问百姓为什么哭，那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来告诉他。扫罗 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这里谈到说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所以他非常的发怒。这是在撒母耳记上来谈到说，第二次来谈到神的灵来大大的感动扫罗。那扫罗他既然已经被撤迁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也被撒母耳高立为是神所要立为以色列人的君，那他在这边谈到了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非常的发怒，他就将一对的牛把它切成筷子，那差遣侍者把这个牛的这个尸块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那宣称这样说，若不出来跟随扫罗跟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它是跟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九节三十节我们知道士师记十九章是记载的一个利未人为着他的妾被奸污而死，那他把他的妾把它切成十二块，也托人把他遣送到以色列的全境。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从他们有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开始到当时为止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他们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气愤，所以众人就聚集要商议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这边我们看到扫罗在神的灵的催促下是以一对的牛他做的是以牛来作为一个警戒，以色列百姓若在听从扫罗跟撒母耳而被遭拒的话，那扫罗他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切开他们的牛。所以在这边他就描写到扫罗在比色来数点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看到侍者所差遣来所带来的这些牛的尸块以及所吩咐的话，那哪位的惧怕就落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那我们和本说亚威是以色列人惧怕，所以他们就聚集如同一人。那扫罗就清点能够打仗的兵丁，这里描写说以色列人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那既然已经有聚众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对基列雅比的士者来说你们要回去回复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明日太阳进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那这位士者他们把扫罗跟以色列人他们准备来拯救他们，那将这样的消息带给基列雅比人，那他们听到了就非常的欢喜。那基列雅比人就对亚门人的王来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可以随意待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决定投降了，那你要行你眼中看为好的事你认为怎样待我们好那你就怎样待吧，因为拿下他的条件是要剜出他们个人的肉眼，但是拿下他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聚兵有三十三万人。那接着呢他在描写扫罗他把人马分成三队，在这个成根的时候就侵入了 亚门人的盐击杀他们，直到太阳啊接近正午。那个时候亚门人被杀败啊，剩下逃跑的人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啊。这样的话表示说他们那种善逃啊，是各自逃命啊，连两个人一起逃的这种场景啊都看不到。那既然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仗，那在这个时候呢啊，就有百姓对撒母耳说啊，那说扫罗能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把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啊！因为在第十章的27节那里有谈到扫罗啊，他被撤迁，然后他躲藏，那众人求问亚威神啊，把他们指示将扫罗啊引介出来。那那个时候呢啊，有一些无赖匪徒就非常的看不起扫罗啊，就没有送礼给他。那扫罗啊，他也不以为意。那他在这边啊，已经率领兵丁打败了亚门人的王拿辖啊，所以当中就有百姓啊，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声。那扫罗啊，他说：“今日亚威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在这里啊，这一场战役呢，他所强调的是亚威的灵的一个大大的感动扫罗。那扫罗啊，他所做的以一对牛把它切开，那差遣使者送到以色列全境，那亚威的惧怕临到个人啊，以至于他们就被呼召出来，服从在扫罗跟撒母耳之下啊，他们才能够打胜这一场仗。那虽然啊，有人啊建议要把牵制扫罗的那一些匪徒把他提出来要处死，但是扫罗说今日是亚威拯救的日子，不可以杀人。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啊，他还算是啊一个很正直啊，他不会因着个人的这种私怨来报复。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也是要跟以后扫罗他的转变作为一个对比。所以啊，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啊，他就对众人说啊，他们要到吉甲那里去啊立国，也就是说，他们啊要到那里来确认第三次把这个扫罗为王这件事情啊，再一次的把它啊确认加强。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因为关于扫罗他被立，从撒母耳啊私底下的奉神的差遣来高他，以及啊在这个聚集以色列百姓，那按照各个支派来撤迁，那最后撤出扫罗第二次，那在这里又第三次谈到说啊，要到吉甲啊，在那里来立国啊，来立扫罗为王，他用了三次。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立王这件事情他用三次来表示，那他也用了三次同样关于立王的每一件事件都同样的提到亚威啊，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件事情呢，他也重复了啊，讲了三次。而这样一个重复的讲啊，都是跟在这个以色列人啊要求立王的那一个时候，那啊扫摩尔啊他就把神过去怎样 借着摩西亚伦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为他们来施行那么大的拯救，那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啊会沦落落到受到外邦人这种欺压，那他们竟然啊不去思考当中的真正原因，反而啊他们是误以为啊外邦人有君王统治，那君王可以领兵啊为百姓来征战，那以色列人啊他们是要仿效啊外邦人的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十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啊它是要接续着十二章来看的。那他们在吉甲啊在那边立国立扫罗为王，他们在那边献祭啊献燔祭平安祭给神，他们在那边庆祝大大的欢喜。撒摩尔啊他在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十二章他就这个撒摩尔记的一个记载算是一个插入性的这个文笔，那也可以看为是撒摩尔他将治理权啊移交给扫罗的一个分界点。那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大段，他啊是有意跟这个第八章来做一个对应的，因为啊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一段，以色列人啊他们聚集来见这个撒摩尔，当初所提的问题就是撒摩尔他年纪老迈，他两个儿子不行撒摩尔的道啊，他们收受贿赂啊，不秉公审理，所以以色列人要求撒摩尔为他们立一个王，像外邦一样来治理他们。所以既然他们已经有王了，那撒摩尔在这里啊就对他们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一个王，那我现在已经年老寡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那他强调说他从年幼到今日都在你们的前面行，也表示说撒摩尔啊他是领导以色列人。那撒摩尔他在这边他谈到说，我今天啊在亚威和他受膏者的面前给我做见证，他用一种啊法庭上的一个用语，今天他是站在神的受膏者面前，站在神面前啊，也站在众百姓面前。撒摩尔他这样讲，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我必偿还啊。那他在这边他所表明的，撒摩尔把他领导以色列百姓，他是按着神所赐给他的恩典跟职分尽忠职守啊，他不取任何以色列人的啊牛驴他们的这个礼物，他也不欺压啊，不欺凌压榨他们。那撒摩尔啊他这样的问，那百姓啊这样的回答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所以撒摩尔他啊再一次的来谈到说，那你们在我的手里啊没有找着什么，由亚威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那百姓 他们就说、哦、愿他为证。这也表示说撒摩耳他在最后的一个啊告别演说，他先表明他自己，也就是来反衬八章一节到五节啊，他们怪罪撒摩耳年老他的两个儿子啊，所以他在这里他也有谈到说他的儿子啊也在他们那里。那虽然啊以后没有再描写到撒摩耳的两个儿子是怎么样啊，但是从这里的一个客观的描写啊，那表示说撒摩耳他的的确确的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足为他们的楷模。那从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啊，也是撒摩耳第三次啊来谈到关于立王的事情，他来宣讲亚威从前如何借着这个摩西亚伦把他们领出埃及地。那撒摩耳他要把亚威的一切公义的作为啊来向他们陈明。但是呢，以色列人虽然处处领受亚威的领导跟恩典，但是他们是常常的这一种忘记，而且是悖逆神，所以神啊就把他们啊交在这个下所将军西西拉手里和腓力士人跟摩押人的手里。那这一些人呢 啊就常常来攻击他们。那以色列人遭受攻击的时候啊，他们就呼求亚威说啊，我们离弃亚威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有罪了，那求亚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定侍奉你。这是以色列人啊，从四世纪里头我们经常看到的以色列人啊，因着悖逆跟随迦南人去敬拜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所以神啊就把他们卖了，交给啊把他们交在这些外邦异族的手里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不论夏所王、摩押啊、腓力士。那这些人就常常来啊侵扰他们，来压制他们。那当他们悔改的时候，那神啊就兴起了啊士师，如耶路巴利啊，这个就是基甸、比但。那比但这个名字呢啊，并没有出现在士师记。那一般解经学者呢啊，有的是认为说，这个人啊，有可能就是这个巴拉啊，但是这是不确定的。但至少就撒摩耳记的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啊很确切的一个神所兴起的人。耶和他啊，撒摩耳，救你们脱离视为仇敌的手，你们才啊安然居住。所以撒摩耳啊，他第三次的把神从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当法老王的奴仆这件事情开始讲起。那经过了旷野，神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那他们得到应许之地之后啊，他们又背叛神，那经历了士师时代啊，直到撒摩耳的这个时候。那从啊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五节啊，他逐步的再一次来强调，他们因着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攻击，那以色列人就对撒摩耳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亚威是你们的神啊，是你们的王。在这边啊，他点明了以色列人 在八章的时候就有谈到过，他们是效法外邦，他们嫌弃撒母耳年老，嫌弃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撒母耳的正道。那在这边撒母耳他再一次的来强调他们那种立王的心的坚定，是又经过了这一次的亚扪人的王拿辖，他来要侵犯这个基列亚比人，更让以色列人他们确立了一定要有一个王。但是撒母耳他却是来警告以色列人，唯有亚威才是他们的王才是他们的神。那么撒母耳跟他们讲说，看你现在你们所选的王他在这里，亚威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如果是敬畏亚威跟随他，听懂他的话，侍奉他，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亚威你们的神就好了。神在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百姓的背逆之下因为神说他们不是厌弃撒母耳，是厌弃神，那神照着百姓的声音给他们一个王，但是撒母耳却是在这边再一次的来警戒他们，无论是王是百姓他们一定要专心一意的来跟随亚威，来侍奉他来敬拜他，不能够来背弃去跟随别的神。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就好了。那如果呢他们不听从亚威的话，违背他的命令，亚威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作为一个先知他就负有教导警戒百姓的责任。撒母耳他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对以色列人讲，他们今天虽然有扫罗为王治理他们，带领他们打败了亚扪人，但是他们千万一定要记住撒母耳对他们的叮咛，如果他们跟他们的王违背了亚威去跟从别神的话，那亚威的手必定会攻击他们。在这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三节特别的来谈到撒母耳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说，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亚威，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王立王的事是在亚威面前犯大罪了。撒母耳他是神所立的先知这在撒母耳记的开头就这样讲，亚威给撒母耳的话，撒母耳将亚威给他的话一定宣告给以色列人。那撒母耳他所行所做的都有亚威跟他同在，所以在这里他们是收割麦子的时节，那这大概是阳历的四月到六月，按照以色列地他们在这个时期是不会下雨的，因为这个时节呢是一个干旱的季节，他们的这个雨季呢大概一年有两次，在秋天的时候他们把它称为是早雨，也就是说在阳历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大概九月十月他们收成完毕之后会有降雨，那以这个降雨之后呢他们可以去整地去准备 来年的这个播种，那还有一次啊，称为这个晚雨啊，也叫做春雨，在啊开春的时候所下的。那这场雨呢，啊这个雨季呢，能够让他们啊所播种的这些谷物、菜蔬啊、果树能够得到滋润。那等到了这个阳历的这个四五六啊月开始，他们就开始由收割大麦啊，这样就又进入到干季。所以在收割麦子的这个时候啊，是干旱季节。但是撒摩耳啊，他对百姓这样讲，他向亚威神求告，神啊就会给予给这个声音啊，当然这个声音啊，一般来讲就是天上的打雷声。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啊，是要来证明，因为作为先知祈求，那神如果应乎撒摩耳的祈求的话，那表示撒摩耳他所说的话啊，是神所认可，是神啊所吩咐他说的。那这样的目的是要来证明他们啊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是犯了大罪。于是撒摩耳啊，他就求告亚威，亚威就在这日打雷降雨，百姓便惧怕啊，非常的惧怕亚威跟撒摩耳。百姓对撒摩耳说啊，求你为仆人们祷告亚威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的。百姓在这个时候还不错，他们看到了神给的这个记号，让他们能够会啊，能够来惧怕亚威神跟他的仆人撒摩耳，以至于他们会求撒摩耳来为他们来祷告这一位亚威撒摩耳的神，因为他们也体认到了撒摩耳所说的话啊，是神吩咐他说的，他们求立王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亚威的面前犯了大罪，得罪了神。撒摩耳对百姓说啊，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样的恶，但不要偏离亚威，只要尽心侍奉他。如果你们偏离亚威啊，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这个虚无的偶像啊，虚神是无益的，因为亚威他喜悦以色列人啊，做他的子民，那亚威呢必因他的大名而不撇弃啊以色列人，因为自从这个亚威透过摩西亚伦领出以色列人走旷野这一条路，直到撒摩耳这一日，神他对于他所选的百姓，他是既兼爱又公义又恩典，而是他的百姓三番两次不断的忘记神的恩典，来背叛，来啊偏离亚威的道。但是纵然是这样，神仍然透过他忠心的仆人撒摩耳再一次的告诫啊，再一次的求告亚威，显出这样的一个记号来，证明先知所说的话没有半句虚假。而百姓他们也能够体认到他们的这一种过患，而懂得来求撒摩耳为他们祷告。那撒摩耳先知啊，他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啊的确是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也尽心尽意的来维护以色列人。所以撒摩耳来安慰他们，叫他们啊不可偏离亚威，去随从那些虚无 虚假的偶像，那些啊不是神。所以撒母耳呢啊，他再一次的来谈到亚威为了他自己的名绝对不会来撇弃他们。那关于撒母耳自己呢，他说啊，他断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亚威，我必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你。这里让我们看到撒母耳他虽然啊在十二章是一个告别的演说啊，再来要领导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位扫罗王，但是撒母耳先知纵然他啊要退居幕后，但是他啊仍然是尽心尽力的不断的啊要在亚威的面前来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也要将神的良善的道路啊来指教他们。那撒母耳啊最后他是谈到了这一种福与祸，只要以色列百姓和他们选立的王诚诚实实的尽心来侍奉亚威，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那他们跟随在亚威之后，亚威必定是引导他们保佑他们。那如果啊百姓跟他们所选立的王要违背神偏离亚威的道的话，那撒母耳啊他在这边又再一次的来强调他们和他们所选立的王啊一定会灭亡。啊，所以我们从这两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由这个士师的治理演变到啊他们要效法外邦列国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但是撒母耳啊他仍然点出唯有亚威啊才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的王。那同样的，这对于我们今日啊来读撒母耳记的人，这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们从撒母耳记上记下就会看到说，在人的这种各种的制度上，当人不是以亚威为啊他的神他的王来服膺亚威的一切律例典章的话，那么人啊他是会变的，而且啊的那一种转变是非常的快。扫罗他虽然在为人处事就人的这个层面来讲啊他是让人所称羡的，但是就他属灵啊对于神对于神所选立的先知啊他还是啊有所欠缺的。但是我们看到神透过撒母耳先知来辅导他啊来教导，甚至神也用他的灵来大大的感动他啊，也透过神所感动的人来跟随他来辅佐他啊。那总算在这个十二章之前我们看到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扫罗，但是啊这样的一个好景不长，我们下次啊在十三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所选立的王啊是如何啊由这个听命而变成一个刚愎软弱，而且啊他啊不听从神的仆人的话，这是啊让我们深深引以为戒的。那我们也汲取着在今天的十一章，当亚扪人的王的这种安营，基列亚比人啊就害怕了，就想投降了。那这样的一个啊景况，这 对于我们跟随主的人啊，这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们应该啊效法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啊，他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我们从撒母耳记啊，他都是以祷告为开始啊，他最后的这个在百姓之前的告白啊，他也是以祷告啊为他的论说的一个结束。那愿神安慰我们，也随时来听垂怜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